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5:11-16。《路加福音》15:11-16，我来读。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阿门。旧约圣经《路德记》记录着美好的信仰故事。记录《路德记》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表明大卫的家谱，主要介绍耶稣的祖先大卫是如何出生的。然而开始是非常暗淡的，《路德记》1:1如此开始：当世事秉政的时候，生活在世事时代的以色列子孙们，他们的生活有一个固定的生活模式：犯罪、惩罚、悔改、得救，也就是和平、忘记和再犯罪。同样生活的样式反复了7次。然而这个周期不是单纯的反复，周期越是反复，他们的属灵伦理的状态越陷越深，陷入到沼泽当中，形成一个下降的抛物线结构。因此四世纪的主题也可以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又。因此称四世时代为好似没有神的时代。离开神的人的生活好似断掉电源的冰箱里一样，冰箱没有电，刚开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然而过不久冰箱里的食物开始变质，而要比有空气流通的外面坏得要更快。当然外表没有任何问题，打开冰箱的门就可以闻到臭气。离开神的人也是外表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然而他里面却是有朽坏的本性。四世时代就是如此，因此后人称这个时代为属灵的黑暗期。通过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家庭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的，也就是路德记。路德记1:1上半部：当世事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属灵上混乱，政治上不安，经济上又遇到了饥荒，也就是发生了经济上的恐慌。那时有一个叫以利米勒的，他采取的行动是这样的，路德记1:1下半部到2上半部：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崖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以法他人。以利米勒家人暂时移民到摩崖地，犹大支派的伯利恒是 位于沿海，也就是死海西部的一个城市，摩押就在对面，是在沿海东部的国家。干农活的时候，如果干旱期长或者江水泛滥，最会导致收成减少，这并不是少见的事情。种庄稼就有可能遇到如此受灾的现象。然而以色列百姓们所面对的饥荒，应当是从拜偶像的生活转到服侍神的生活的，可以说是神的暗示。然而他们的家人回避神的方法，躲避着饥荒。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移民并不是谁都可以的事情。处于极其贫穷的当中的人们，无论怎么想去移民，也都没有办法去。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移民就需要有一定的财产，或者有一定的技术和才能的人才可以去的。拿俄米也是后来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人们很惊讶，说这不是拿俄米，不是田吗？他说不要再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也就是苦的意思。他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也就是说，以利米勒的家庭并不是没有吃喝而离开的，而是想离开神，过更舒适的生活。而且他们的离开去摩押地，并没有想度过余生，只是为了一时的生活，可能想伯利恒如果再有丰收年再回来。因此想在外面生活一两年，长也就三四年的时间。然而他们的生活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路德记一章二节下半节到五节如此见证。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伊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在摩押，丈夫伊利米勒突然死了，虽然不知道过了多久才经历那样的事情，但是本来他们不是打算久留在那里的。大概到了摩押地没过多久就死了。究竟是因为不适应国外的生活患上了心火病，还是因为水土不服而死亡，或者是因为事故而死，圣经当中并没有说明任何的原因。所以短期滞留变成了长期居住。其中两个儿子长大成人，到了适婚年龄就娶了媳妇。拿俄米虽然没有丈夫，但是肯定想到要和两个儿子和儿媳一起生活，但是这个计划也未能如愿。移民十年间，家中的三个男人都死了，这样一来只剩下了三个女人。十七世纪英国的牧师兼历史学家托马斯·富勒这样描述拿俄米：女人比男人更软弱，女人当中的老年期妇女更弱，其中寡妇就更可怜，而穷寡妇就更是可怜了。再者，在贫穷的老年期寡妇中，没有子女的妇女更是凄凉，更何况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没有子女的 贫穷、老年期寡妇实在是可怜，可怜得很。如果说约伯是男人中经历苦难最多的，拿俄米就是女人中陷入凄惨境地的人。其实拿俄米家人不应该离开犹大伯利恒。路德记在家庭周日里面，特别是为了讲儿媳如何照顾婆婆，经常在那一周讲到的时候被定为经文。但是路德记并不是为了强调孝道而给予的话语。从救赎史的观点来看，路德记当中的拿俄米象征着以色列，神帮助走投无路的以色列人恢复的故事，也就是路德记。拿俄米家人原来生活的地方就是犹大伯利恒。犹大是赞扬的意思，伯利恒是面包房，也是饼干店的意思。神呼召以色列人是为了让他们用他们的生活赞美主，希望他们吃着永生的粮食。但是当他们过着不赞美神的生活的时候，那面包房总是成为饥荒的场所。今天经文当中也介绍一个年轻人像以利米勒一样要离开家乡的二儿子。这个二儿子不是因为那个地区闹饥荒，也不是因为家庭破产没有饭吃，他只是执意要离家出走。今天的经文11-12节如此见证，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我们上周已经看过了，二儿子提出了不应该向父亲说出的要求。二儿子向父亲要求提前得到遗产，不仅仅是要钱，而是希望父亲尽快死去，是个如同咒诅一样的意思。但是父亲没有说任何话就答应了二儿子荒谬的要求。如果房间里有火，有炉火，小孩子会想用手摸它。无论怎样告诉孩子碰到了火炉就会被烫，孩子都会反复的想要去碰。如果有一次搞不好碰到了火炉烫伤，那个孩子可能就再也不想碰火炉了。这位父亲也是知道二儿子像这个孩子一样没经过碰火炉烫伤的经验就不会听话，想要去碰，拦也无济于事，所以父亲才答应了儿子的要求。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尽管神摇头说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随着我们的欲望像二儿子一样不断地提出要求，而且生活与神的话相去甚远。后来回到神面前才明白自己在属灵上是多么不懂事的。圣经如此见证从父亲那里得到遗产的二儿子是如何做的。13节，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二儿子在几天内就把父亲那里得到的遗产全部变成了现金，出售了田地、家畜、房屋。这些事情不是几天就能完成的事情。 二字可能是随便卖掉的，因为急于离家出走的急切心情使他可能想很快地卖掉手里的一切，可能是怀里抱着梦想处理了这些。韩文圣经里面都说都收拾好了资财就走了，但希腊文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资财，取而代之的是一切所有。也就是说，这个二儿子不是只处理财产，而是把所有的关系都清算以后离开了。派驻到国外或者留学的人不是要整理一切而离开吗？如果有房子的话，离开的时候不会卖掉，可以租出去或者是委托别人管理，因为回来可以继续住，所以他不会卖掉。另外，如果经济上充裕的话，也会把钱留在存折里。但是如果怀恨而去，或者不想再回来，便不肯留下任何的东西。二儿子是这样的，他把一切都整理好了，虽然这样去了很远的地方，但未能如愿，带走的所有财产什么也没有剩下。上周告诉过大家任意放荡这一词不仅仅指在伦理上和道德上低级的生活，而是指浪费。因此这个二儿子在异国他乡未必只是沉溺于花天酒地中，或因赌博而倾家荡产。无论怎样不懂事，也不会那样浪费全部的财产。就现在而言，有可能是本来想做生意，结果却倒闭了，开了一家餐馆，结果生意全无，亏了一大笔钱就关门了。经过多人的指点，投资股市，奇怪的是他所买的都跌了。没钱的时候抱着侥幸的心理梦想着逆转人生，买了彩票，结果总是依旧无所获，生活成了人生依然如故。就这样他的人生完全成了穷光蛋。如果二儿子来到韩国生活，一开始拥有数亿以上的钱，会觉得拥有了全世界，结果全部花光了，口袋里只剩下几张万元纸币和几张千元纸币，只能在便利店里买碗面和三角紫菜包饭，或者尽量选择低廉的便当维持生命。多么后悔和受挫折呢？但那不是全部，十四节如此见证，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虽然一无所有，但经济景气时还是辗转于工地干活，有时到店里打工糊口。本来以为随着经济渐渐好转，收入会有所好转，结果却截然相反。那个国家闹了大饥荒，那个国家到了需要得到 IMF 救济的地步。于是二儿子才开始穷苦起来，以前挣一天可以吃一天饭，不会饿着肚子，但是现在已经到了无法再继续下去的地步。十五节如此见证，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结果他选择的地方，不，被迫要去的地方是田野，在那里开始了养猪的工作。这不单单意味着二儿子过着一件又艰险又繁重的工作，当时牧人中有些人偷偷拿走他人的东西，所以他们经常成为指责的对象，还有他们没有遵守律法。其实他们是无法遵守律法，因为他们要随着牧场随时移动，总是要和牲畜们一起吃一起睡，所以无法遵守律法。而且当他们丢失了牲畜，要拿其他人其他牧人的牲畜来弥补自己数量上的不足，因此他们在法庭上被剥夺了受作证人资格。不仅如此，这个二儿子所从事的不是牧羊，而是养猪。对犹太人而言，猪是毫无疑问的是不洁的牲畜，他们也不吃猪肉。所以二儿子在田野里养猪，对他来说意味着他的人生没有了目的，也失去了未来的希望，生活的意义也就消失了，只是一天天毫无意义的活着。事实上，从永远的角度来看，离开神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比喻并没有就此结束。如果把这个比喻说成一场戏，那么这个场面就相当于从开端到危机之间，他在那荒凉的原野上，那时才想起了父亲和父亲的家。如果他没有落入挫折和绝望的深渊，他可能绝不会想到父亲。这个二儿子拥有的很多的时候，他并没有认识到他离开了父亲。然而当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消失的时候，他才能够切身的感受到他离开了父亲。因此那个田野对他而言就变成了恩典的现场。圣经中所说的田野、旷野和野外，总是意味着依靠自己的能力无法生存的现场，也意味着只有神的帮助才能够生存的地方。在这片原野上，人们接受了训练，使很糟糕的人变成了神的人。对于雅各来说，与天使展开激烈较量的在亚伯河岸边，那是他的田野。从创世纪32章来看，有人在那里与雅各展开了征战，一直持续到天亮。他扭伤了雅各的大腿关节，然而雅各也没有放开他。他想离开，但雅各说如果不给自己祝福，就不允许他离开，就不放他走。于是他给雅各起了一个新名叫以色列，是余生较量与获胜的意思。于是雅各把那里起名叫弗尼尔，是神的脸的意思。而何西阿书12章说雅各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哀求。雅各向神投降了，雅各终于就在那个地方，过去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画上了句号，并告白说只靠着神而活。 之后他才作为信仰的族长，作为神的人而过着他余下的生活。摩西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但神带他去的地方是米甸旷野，在那里他需要接受长达40年的训练，要除掉自己的力量，通过牧养岳父的羊确认自己并不是什么。那个旷野使摩西成为真正的摩西，摩西的意思是拯救打捞的意思，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摩西。在另一个旷野度过了40年只仰望神的生活。我们在教区圣经学习当中分享的撒母耳记上的1/3的内容是关于大卫的旷野生活。大卫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将军，是国王的女婿，继扫罗王之后成为国王，虽然被高立为王，但是神没有在宫殿里对大卫进行帝王教育，而是将大卫引导到亚杜兰洞隐基底的旷野西弗旷野的山地，与大卫一起的人们居住过的喜格拉受过亚玛利人的侵略，被夺走了一切。在那样的时候，大卫放声大哭，哭得没有气力。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大卫只从神获得力量，只依靠神。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山与450名巴利先知对决当中，不是通过天上降火听到了神的声音，而是躲过了耶洗别王妃被杀的威胁，逃了四十天，在何烈山寂静的山洞里，那个时候听到了神细微的声音。那个洞穴，那个山洞就是他的旷野。新约的人也是一样。扫罗认为斯提板被石头打死是理所当然的，为了除掉教会，他挨家挨户的搜查，不分男女，把基督徒关进监狱。为了抓住基督徒，他带着大祭司的公文，在越过以色列再去叙利亚首都大马色的途中，在途中见到了复活的耶稣，不是复活的主亲自与他见面。扫罗见到了比阳光还明亮的主耶稣，眼睛昏花，在别人的带领下去了大马色，在那里禁食了3天。一位名叫亚拿尼亚的门徒来，使他睁开了眼睛。然后扫罗去了亚拉伯。这件事扫罗是在加拉太书里面告白的。有学者认为把亚拉伯视为西乃山，也有人认为是大马色附近的沙漠。不管那是哪里，共同之处是那里已经成了扫罗滋养旺神的一个训练的现场。之后扫罗的一生都忠实着过着使徒的一生。旷野之人最好的例子就是施洗约翰，他作为祭司长的儿子出生，当时祭司长的职务是世袭的，社会上经济上都可以说是有保障的身份。约翰25岁可以自动成为实习祭司长，5年期间可以向现任祭司长学习，然后到了30岁可以实际执行祭司长的职务，可以一生受到好的待遇。然而关于约翰， 路加福音一章八十节如此见证：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约翰放弃了已经得到的权利，三十年期间生活在旷野，在那里他的心灵，也就是他的灵性更深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除了神以外什么也看不到，除了神以外没有什么盼望，灵性怎么能不加深呢？因此路加福音三章一二节如此见证：该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的地方分封的王，吕萨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亚该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凯撒提比留皇帝本丢比拉多、西律安提帕、西律比利、吕萨涅两个祭司长亚纳和盖亚法，他们是当时最成功的人们，他们是所统治的罗马帝国和以色列各个地区拥有最高实权的人们。当时以色列百姓无法想象离开宗教的生活，因此两个大祭司长实际上是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得到了光照世界的角光，尽管世上的相机都向着他们，然而却不是神的光，不是神的相机。神的光和相机对着在旷野的施洗约翰，约翰与前面的七位相比看起来真是微不足道。他们七人生活在罗马帝国的王宫和自己所统治地区的王宫，然后他们的居所一定是一个庞大的居所。然而约翰不要说是砖瓦房，连一间草房也没有，旷野的洞穴就是他的家。前面七位一定穿着当时最高级的紫色细麻衣或者昂贵的西服，然而约翰所穿的衣服就是用骆驼毛做工粗糙的衣服。另外那七位吃着一般人不曾听过也不曾看过的充满山珍海味的食物，约翰吃的是蝗虫和野蜜。然而神的话语并没有临到罗马皇帝，也没有临到很多王那里，甚至也没有临到大祭司长。他们所拥有的和享受的太多，他们的椅子太高，他们的人生没有可以临到神话语的空位。因此神的话语临到了在旷野把自身的生活打造成神的空间的约翰，因为他的生活是装着神的话语的旷野。今年这一年的日历仅剩下了两张，是否把现在的生活看着旷野一无所有的意外呢？是否感到失望呢？外表上看起来没有离开神，每个主日来到教会献上礼拜，内在却比二儿子更彷徨， 过着背对神的生活，过着回避神的生活，所看到的生活的位置是否像猪圈一样呢？如果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在那里，希望在那里把我们的生活和信心朝向主。离开天父，我们无论多么受瞩目，无论生活当中享受的有多么多，我们的人生也是任意放荡的。如果像大卫一样，并非所愿，却被扫罗王追杀，在旷野过着接续到旷野的生活，或者像施洗约翰一样，自己选择旷野的生活，更进一步，正如二儿子过着不端正的生活，由于他不好的选择，即使过着被赶到田野的生活，或者是由于其他的理由，自己的生活现场如同野外旷野，如果在那里，希望能够在那里直面神和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以神的话语和以神为生活的目的，那么在那里就成为我们在主里同被建造，那里也就成了神的恩典临到的现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躲避伯利恒的饥荒到摩押的拿俄米，在那里面对着人生的饥荒和旷野，然而与儿媳妇路德一起回来的时候，品尝到了神的丰裕，路德享受到了成为大卫和耶稣家谱的恩典，向天父要求自己所要求的去远方的二儿子，最终成了一无所有的状态，以至于达到了只有到田野放猪的境地，我们确认到了这一点。然而这个田野就成了再次让他想起父和父家的现场。天父，很多时候我们也正如二儿子，想要离开神成就什么，又想让神看成就了什么，我们在此告白。然而不要让我们忘记，二儿子不是在一无所有的时候离开了神，而是拥有很多的时候离开了他的父亲。无论我们拥有的是什么，成就了什么业绩，若离开神就成了任意放荡和浪费。不要让我们忘记这些最终是使我们人生和灵魂变得贫穷的一切。正如有信心的人们置身所处的旷野和荒芜地、洞穴、野外，成了听神话语的恩典的现场一样，无论我们的生活现场如何，愿那里就成为听神话语的位置，顺从神话语的位置。如此，我们的人生总会成为神作为的现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